美大礼荷两会，居伦正撞向冰山。美乌计划下个礼拜喺沙地会议。克里姆林宫话，美俄将讨论伊朗问题。魏哲嘉话，对台投资唔受影响。怕卷入战争，航运公司撤出香港。欧盟特别高峰会未能达成一致立场。旅客乱掉行李箱，成日本公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正在开两会，美国不断送上各种贺礼，习近平不单止在经济上被打到没有还手之力，纵眼白白望着失去巴拿马运河，并被美国公开否认政权合法性。李嘉诚用白菜价和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原则性协议，打包出售在亚欧美洲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包括巴拿马运河的港口。国内一家自媒体发表文章说，李嘉诚又跑了，川王落坏了。还在国会演讲中表示将重振造船业，收回巴拿马运河。这篇文章甚至打比方说，拱手让出巴拿马，有些像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问题是，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港口问题，更可能意味着一系列灾难的开始。除了北京丧失战略性资源外，李嘉诚的动静有指标先行意义。他退出大陆房地产，房地产行业垮，退出香港，香港几乎不再是全球金融中心。而家退出全球港口又代表乜嘢？呢篇文章惊讶话，正撞向冰山。由2013年起，中国已经系全球货物第一贸易大国。而家我哋嘅经济将面临点样嘅考验？关键时刻节目认为，李嘉诚之所以咁大胆，将习近平想要嘅国际重要港口打包卖俾美国，其实就是不惜同习近平反面。李嘉诚从中共阵营倒戈，力撑川普。李嘉诚可能已经预感美中之间将有非一般的较量，这个队他已经是非暂不可了。上个礼拜，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要求区分中共和中国，不要用总统称呼习近平。美国国务院此举被认为有重大意义。时评人文超说，这种称呼的转变是一个重磅信号，是一个预兆，预示将要出现激烈的对抗。美国考虑到后面的事件发生时，中共肯定会利用民族情绪，说这个是美国对全中国人的伤害等等，所以美国政府就预先区分，以后军例了，打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人。文超还说到，国务院官方网站在国家介绍专栏中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国，似乎中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更模糊，与区分中共和中国的做法相反。但其实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这个政权的国号，不再称呼这个国号，就是不是否认中共政权合法性，和上面说习近平只是总书记而不是国家主席是一个意思，就是揭穿中共的大话，中共不代表中国。文超认为，如果是其他部门做这种修正，或者意义不大，但国务院就不同了。国务院就是做外交工作的，他的工作就是讲话，辞令的改变对美国国务院来说就是最实质的改变。就算在冷战时代，美国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区分，这种做法就是彻底揭中共的底，拆穿中共最大的大话。川普政府这样做基本上就是不要再和解的态度，坚决干到底，这个就是川普政府明确宣示中共是首要战略敌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国内社交媒体上官方发了一段影片，痛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区分中国和中国人民，结果评论区被围剿。很多人留言力撑卢比奥，说美国人太懂中国了，区分才是对的，终于有理解我的了，邪恶和无辜一定要分开，看来有高人指点啊， 中国人这种觉醒令人振奋。国会三报报道，川普政府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六号表示，美国和乌克兰官员正在讨论下个礼拜在沙地会谈，为和平协议和初步停火建立一个框架。这个是双方在白宫不欢而散之后的重新对话。魏科夫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讨论和乌克兰在尼亚德或者在吉达进行协调会议。泽连斯基表示，计划在下个礼拜一前往沙地和王储穆罕默德会面，之后他的团队将留在沙地和美方官员会面。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将和川普展开合作，尽快达成持久和平，希望和美方举行有意义的会谈。知情人士表示，川普已经准备好确定和乌克兰的矿产协议，条件是乌克兰同意停火并同俄罗斯进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不会向任何人屈服，强调俄罗斯需要一个能够确保俄罗斯长期安全及稳定发展的和平方案。俄罗斯6号表示，和美国未来的会谈将包括讨论伊朗核计划。上个月美俄首次谈判其实已经触及这个主题。彭博社报道说，俄罗斯已经同意协助川普政府和伊朗就各种问题进行沟通，包括伊朗核计划及伊朗对中东反美势力的支持。路透社说，克里姆林宫还未证实这个消息，但已经明确表示伊朗问题现在是美俄将详细讨论的一个内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唯一能够理解的是俄罗斯的立场是伊朗核问题应该完全通过和平的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佩斯科夫说，我们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伊朗是我们的盟友，我们的伙伴，亦是我们正与之发展全面互利和互相尊重关系的国家。俄罗斯愿意为此尽一切努力，美国亦意识到这一点。川普上个月恢复对伊朗极限施压行动，其中包括将石油出口降至零。佩斯科夫说，伊朗高层已经知道美俄在沙地会谈中已经讨论伊核问题，但不详细。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6号下午在总统府共同召开记者会，就台积电对美扩大投资千亿美元一事作出说明。综合台湾媒体报道，魏哲嘉说，到美国投资没有来自美国的压力，亦都不影响对台湾的投资。台积电今年要在台湾盖11个生产线。魏哲嘉表示，台积电到各地发展都是为了客户的需求，现在扩大投资是因为美国客户的需求量很大，今年和明年的生产线都满了，后年要建的生产线亦都被订了。对于川普总统考虑废除晶片发补助，魏哲嘉说，我们只要求公平，我们不怕竞争，台积电在哪里设生产线都是好的，不是因为补助费才去。路透社6号指出，一些航运公司正低调将业务迁出香港，并注销在港的船只登记。在港注册的远洋船数量比四年前减少超过 8%。 报道透露，航运界担心随着美中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对中国商船的审查日渐严厉，甚至可能制裁。更重要的是担心台湾问题，香港作为重要海运枢纽，又处于中共掌握之下，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中共可能夺取航运控制权，征用他们在港注册的船只服役。据国际船只价值有限公司的分析，今年一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在香港注册的远洋船只有2366艘，比四年前少了超过 8%。 去年两年间有74艘干货船、15艘邮轮和7艘货柜船注销在港的船只登记，然后改往新加坡和马绍尔群岛重新登记。自由亚洲记者发现，抵达香港时悬挂香港区旗的远洋船只由高峰期的30艘次逐年下跌，2024年只有1875次。美国政府去年多次警告美国型企业针对港区国安法在香港经营的风险越来越高。上个月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建议向中国的航运公司等征收高额港口费。由于匈牙利反对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欧盟未能在6号的布鲁塞尔峰会上达成一致立场，原本准备好的强硬声明被匈牙利一票否决，峰会最后罕见以附件形式发出高峰会结论。这份宣言草案获得其他26国同意，草案重申欧盟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表示支持乌克兰参与谈判，和平协议需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需有安全保证以及持续军事援助，但亲俄罗斯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行使否决权。奥尔班上个礼拜六去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已经表示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不可调和。欧盟这场特别峰会是在美国暂停对乌援助后召开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这是欧洲的分水岭时刻，欧洲面临明显且现实的危险，需要自我防卫并助乌克兰实现和平。欧洲领导人在峰会上支持大幅增加国防投资。波兰总理塔斯克表示，乌克兰战争、美国政策转变及俄罗斯军备竞赛构成新挑战，欧洲必须赢得这场竞争。美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用法国核武保护盟友，但美国总理苏尔茨就事件表示持谨慎态度，强调北约核核阻体系的重要性。日本热门观光景点频繁发生观光公害乱象，地方政府和居民非常头痛。有北海道居民注意到市区公园和路边堆满废弃行李箱，因为行李箱大多张贴中国机场的代码，推测是中国旅客丢弃。综合日本媒体报道，住在北海道札幌市的民众2号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路过札幌公园，看到积雪中堆着很多行李箱，环境脏乱，可能是故意丢弃，不清楚是中国人、南韩人定是台湾人做的，但连最基本规则都不遵守的外国人，真是希望他们不要再来日本了。贴文一出，吸引近900万次浏览，大量日本网友参与讨论，不少人留言斥责说，将行李箱丢在路边的人非常没道德。有网友说，十之八九是中国游客，因为日元贬值，他们会在日本买更大更便宜的新行李箱，然后直接将旧行李箱丢在酒店或者路边。这些行李箱上大多数贴着有深圳机场代码的贴纸，根据日本法律规定，随便丢弃行李箱属于违法，最高可罚款1000万日元。日本媒体表示，无论是到哪一个国家，如果想换行李箱，都应该询问酒店有没有丢行李箱的服务，或者请卖行李箱的商家回收旧行李箱等。东京成田机场、关西机场等地都提供协助回收行李箱的服务，部分地方会收费。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